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默宣布，将对北京及其渗透同影响美国的行为展开政府范围内的调查。科默表示，中国共产党虽然未发一枪一弹，但已通过针对影响同渗透美国的每一个经济部门同社区的行动，对美国发动战争。他补充说，我们知道中共的这种协同影响和渗透活动威胁着美国的军事准备、技术部门、金融市场、农业、教育系统和知识产权。科默宣布，监督委员会向九个联邦政府部门发送信件，包括司法部、农业部、环境保护署、缉毒局、全球媒体署、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局、国家航空航天局、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这位肯塔基州共和党人表示，他将举行有关国家安全和中共威胁的听证会，并就这些机构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寻求答案。今日美国前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他正在组建一个投资者团体，试图收购面临美国禁令的 TikTok。 在姆努钦发表这一声明无奈前，众议院礼拜三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中国公司直接调动剥离 TikTok， 否则 TikTok 将在美国面临禁令。姆努钦今日在 CNBC 的节目中表示，我认为这一项立法应该通过，并且自治调动应该出售 TikTok， 这个是一笔大生意，我将组建一个团队来购买 TikTok。 姆努钦说，他将给予现有美国投资者延期持有 TikTok 股份的选择权，但强调任何实体都不会拥有超过 10% 的控制权。他还说，中共绝对不会给美国公司在中国拥有类似 TikTok 的东西。不过目前尚未清楚中共是否会允许 TikTok 出售给美国买家。 TikTok 正在拼命游说反对该法案，包括鼓动用户群进行抗议。 TikTok 执行长周受之暗示，出售不是选项。礼拜三，欧盟国家同意向乌克兰提供54亿8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为抵御俄罗斯入侵提供及时的支持。这个是欧盟对运营的一个援助基金的改革努力的一部分。经过多个月的争论，欧盟27个成员国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同意对欧洲和平机制基金进行全面改革。该基金是一项巨大的现金返还计划，为欧盟成员国向其他国家运送弹药提供返还款。在该决定作出后，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在 X 平台上说，信息很明确，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支持乌克兰获胜。这次协议的最终文本称，该基金应该优先考虑欧洲的国防工业，同时在无法在符合乌克兰需求的时间范围内提供援助的情况下，破例允许灵活性。匈牙利此前表示，不希望自己的财政贡献被用来资助乌克兰的军备，而根据妥协后的方案，匈牙利的财政贡献将用于资助对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礼拜三，美国全球生物技术工业组织 BIO 新任董事长表示，正在采取措施剔除约明康德会员资格，并将终止与他合作。BIO 总部位于华盛顿，是一家代表生物技术公司的全球贸易协会。BIO 说，将支持国会限制美国与约明康德和其他受关注生物技术公司开展业务的议定立法。此前3月6日，美国参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投票通过一项生物安全法案草案。该法案提议限制联邦资助的医疗服务商允许中国药明康德、华大基因和其他生物技术公司获取美国人的基因信息。委员会表示，该立法旨在防止外国对手摄取美国的基因数据和个人健康信息。路透社报道，药明康德在礼拜二至 BIO 的信中亦说，将终止在该组织的会员资格。北京时间礼拜四， 药明康德在香港的股价下跌 7.7%， 在上海股价下跌 4.6%。 当地时间星期三早上，中国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一栋建筑发生疑似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官方称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27人受伤。事发后记者前往现场采访报道，但是就受到当地安全人员的暴力驱赶。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的一段影片显示，党媒央视一位女记者在事故现场作实况采访和报道，两个身穿黑色制服的人突然间挡住了摄影镜头，瞬间终止了直播。另一段影片显示，三名着住标有央视标志蓝色外套的记者亦受到黑衣人的阻拦和推拥，周围还有十几名身穿制服的警察。事发后，官方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他们的官方公众号上发表抗议声明，强调正当采访是记者的权利。路透社引述一位微博用户的贴文说，连央视记者都这样，更加不要说其他媒体了。在发生好像今次一样的重大公共安全事故之后，嘴都被封住了，其他公共事故还可以说什么？日
前美国原油库存下跌，加上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之后，可能令到供应中断，令到石油价格随之上升近 3%， 创下四个月新高。美国能源信息处表示，截至3月8号的一个礼拜内，原油意外减少150万桶，原先分析师预测库存将会增加130万桶。能源信息处还表示，汽油库存连续第六个礼拜下跌，减少570万桶，是预期的三倍。今个礼拜三，乌克兰无人机连续第二日袭击俄罗斯炼油设施，令到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起火，这个是最近几个月来俄罗斯能源行业遭受的最严重袭击之一。之后，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原油四月交割价上升 2.8%， 升至每桶 79.72 美元。布伦特原油五月交割价上升 2.6%， 来到每桶 84.03 美元。在礼拜四亚洲交易时段，油价继续上升，至截稿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上升9美分，报每桶 84.1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上升7美分，报每桶 79.79 美元。日前有知情人士表示，瑞信解散了其中中国的整个财富管理团队，放弃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资基金管理公司一员的计划，重构瑞信的瑞银集团决定不再聘用这些员工。知情人士话俾彭博社知，被解雇嘅人包括至少20名客户经理同投资顾问，以及瑞信证券风险投资公司执行长王清。由于呢件事仲未公开，消息人士要求不具名。一名知情人士话，瑞银认为瑞信通过银行分行销售财富产品嘅策略同佢当前模式不相容，因此由去年10月开始对该财富部门裁员。瑞信去年推迟了佢在中国注册成立的银行开业，这个是该项目在2020年以来的第二次推迟。知情人士说，当地银行的项目因许可程序进展缓慢而被推迟，同时在中国经济因 COVID 疫情封锁和北京打压私企而陷入困境之后，该项目受到瑞信一些高管的质疑。礼拜四，意大利竞争和市场管理局宣布，对中国公司直接跳动旗下的短视频平台 TikTok 处理总共1000万欧元的罚款，原因是它传播的内容可能危害青少年或弱势用户。被处罚的三间公司包括爱尔兰、英国和意大利的 TikTok 公司。意大利竞争和市场管理局在声明中指出， TikTok 公司未能实施适当的机制来监控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尤其是那些可能威胁未成年人和弱势群体安全的内容。声明提到一些有害影片，包括一项被称为法式伤疤的挑战。 发布者捻住面珠在颧骨上留下持久的瘀伤。声明还说，这些具有潜在危险的影片亦是通过算法剖析传播的，被系统推送给用户，目的是增加用户的互动和平台上的停留时间，从而提高广告收入。上个月，意大利另一监管机构通讯管理局已迫使 TikTok 删除这些危害儿童健康的影片。当地时间礼拜四清晨，一艘中国籍渔船在台湾控制的金门岛附近海域翻覆沉没，六人落海。中共和台湾当局联合展开搜救行动，目前已救起四人，两人生还，两人死亡，另有两人失踪。台湾海巡署表示，清晨六时二分接到通报，中国籍渔船闽龙鱼61222在金门东定岛西南方 1.07 里处沉没，六人待救。海巡署立即成立应变中心，指挥派遣巡防艇前往救援。中共方面派遣直升机六架次和海救船、海巡舰等船只，在沉没点20里半径范围内执行搜救任务。这宗事件发生在金门岛周边紧急局势加剧之后，一个月前一艘中国三无船只越界进入金门水域，在试图逃离台湾海巡船只的追缉时翻覆，两人死亡。该事件之后，中共海警开始在金门附近海域定期巡逻，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礼拜四，韩联引述独家获取的阿里巴巴集团商业计划书报道说，阿里巴巴今后三年将会在韩国投资11亿美元扩展业务。据报道，阿里巴巴日前已经向韩国政府提交了该商业计划书。根据计划书，阿里巴巴今年将会投资2亿美元在韩国开设综合物流中心，面积达18万平方米。除此之外，阿里巴巴还会投资1亿美元成立采购中心，挖掘优质的韩国商品，将它销售去海外。阿里巴巴还计划利用旗下多个电子商务平台销售韩货，如全球速卖通、东南亚地区在线购物网站来赞达、西班牙电商平台 Meravia 等。除了阿里巴巴、Temu、希音等其他两间中国电商，在韩国的用户数量亦迅速增加。中国电商凭超低价、免运费等策略在韩国大举扩张，引起韩国人担心。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上个礼拜宣布，正对韩国用户使用较多的海外主要直购平台的个人信息收集和处理情况进行调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